欢迎收听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第21集。以上所说的是制度方面。在人才方面，居正曾说过，为国家爱养人才，不敢以私意用舍，这一点显示出居正的精明。高拱掌握政权的时候，异己的人一概排斥，这是高拱的偏私。以后高拱得到揽权擅政的恶名，为使不由于此。居正从这方面得到教训，绝不重蹈覆辙，这是一。其次，高拱是一个干练的吏部尚书，他所提拔的人都是当时的人才。隆庆三年的冬天，内阁决定进攻广西古田叛同的时候，高拱用殷正茂为广西巡抚。正茂有才，但贪污是免不了的。高拱说，给他100万，正茂也许吞没一半，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。后来正茂果然平定古田。隆庆五年，辽东巡抚李秋去职，高拱主张任用张学言，庞然不以为然。高拱说，张学言的才具大家不知道，遇到盘根自然会认识利器。正在说着，吏部侍郎魏学曾来了，高拱向他要辽东巡抚。学曾思索很久以后答复道，张学言去的。高拱得到这个印证，随即提出学言，后来在辽东也有极好的成绩。不用高拱赏识的人才，那才糊涂，这不是居正做的。居正曾经说过，孤虽不孝，其愚人之贤否，略窥一斑，内不敢认爱憎之私，外不轻信毁誉之说。自当世以来，见前人之师，守臣皇权之论，以开悟上心，消弭偏党。最有趣的是张嘉印。嘉印是当时有名的才子，也是有名的能臣，但是他和高拱的关系太深，又因为在应天巡抚任内办事棘手，他有些消极。居正接连去过两次信。自公在郎署时仆以知公，频年引荐，实出鄙夷。不知者，乃为仆因前载之推用为戒，误矣。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，何必出于己？且仆于前载素厚，请者不恤百口，为之昭雪。区区用舍之间，又何足为贤哉？蔡人即无人，况前载非蔡人，而公又无人也？何贤何以之有？愿努力勋名，以复素望。为公俊才后续，又富于春秋，不以此时取其长，乐中鼎，乃固恋庭为，望在公之意，非所望也。自属修明之会，方将昭仪溢于轴，宁肯纵鸾鹤于云林。大书已属不复，而雅致必不得遂，愿免奉简书以寻国事。但是居正对于高拱的爪牙决然不能容忍，他和汪道坤说，二三子以言乱政，使朝廷纪纲所系，所谓知兰当路，不得不除者，知我罪我，其在私乎？高拱去了，政治中枢当然重有一番布置，要求干练如高拱的吏部尚书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当时有一个最负众望的大臣，这是管兵部尚书事的杨伯。杨伯自嘉靖34年以来三任兵部尚书，嘉靖45年调任吏部尚书，隆庆5年复以吏部尚书启用，在资望方面没有比杨伯再高的了，因此提出杨伯仍还吏部尚书。居正曾说过，今上登基，守命公桓秉权衡，余受先帝遗托，方欲与公同心戮力，共佐修明。居正又说到杨伯立左三朝，以及自己和杨伯始终相与的关系。环环世庙，经武伟文，宫媚天子，齐定策勋，木木装潢，垂衣拱手，宫左太平，声色不有。戴于金黄，两座纪宁，寻姿黄发，桓公载衡。我求一德，为公事与，不掉昊天，夺我心旅。有谋熟资，有难熟疑，山颓木坏，创以其碑。杨伯被调回吏部，移下兵部尚书。照高拱定的原则， 应由总督继任。当时的口号是国防第一，北边第一。北边三位总督，前任辽冀总督谭纶，现任宣大总督王崇古，以及前任三边总督王之诰，都有众望。杨伯和居正商定，起谭纶为兵部尚书。居正给崇古去信说，昨本兵虚袭，公论成规公与西时，乃太宰为渠父权之始，贤子首用其亲，且共事方殷，犹借众望以振之，既非久，当别有简命也。正在布置当中，高仪死了，内阁只剩居正一个人，问题又到了他面前，应当补怎样一个人呢？不知明朝政体的人也许以为，即使杨伯的资望最好，当然应补杨伯呀。但是事实不是如此的。明朝的中书是二元制，吏部尚书的地位本来在内阁大学士以上，即使到了内阁权重以后，吏部尚书终于不曾落到内阁以下。当时的故事，吏部尚书在路上遇到大学士，照例不避道，便是有力的证据。孝宗弘治年间，吏部尚书王树的声明始终不受内阁的压制，更是实力。还有由吏部尚书入阁的不是没有，但这是特指，在推举的时候通常是礼部尚书、吏部侍郎或是翰林学士。因此神宗吩咐居正推举阁员的时候，居正不能推举吏部尚书杨伯，只能推举礼部尚书吕调阳。其实居正的经验多了，他知道内阁里除了自己，只需要一位忠厚老实、和衷共济的长者，并不需要一位雄才大略、气度恢宏的重臣。这是居正的私心，但是这是隆庆年间内阁魂斗的经验。为国求贤固然是对的，但是为内阁谋安定也何尝不是为国家呢？居正对于调阳在辛丑会试主考的时候已经认识了，现在正准备和他长期合作。万历七年调阳死后，居正曾经说过，予与公同政府之公身，公为人外温而心变，忠义而貌合，于事讷讷不清为可否，于人循循不苟为异同。常曰，大臣协心体国，苟利社稷，贤愿共之，安世节宜其间，无论彼以济治，即贤者各事所见，正本之地因因而争，如果体和，事如萧萧，唯小曹参而卑丙吉，然则于庭云淫公者非邪？自于秉政与公共事者六年，内奉充盛，勤积息，外赞密务，定计划，莫逆于心，莫为于口，六年如一日也。吕调阳入阁，第一礼部尚书，居正便启用陆树生。树生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，嘉靖中屡掌南京翰林院，南京国子祭酒，后来召为吏部右侍郎，称病不败。隆庆中再起故宫，仍不救。这是一位声望隆重的大臣，现在居然来了，居正用后辈觐见先辈之礼待遇他。七月间，户部尚书张守直、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。守直在封贡的一件事意见和居正不一致，自强也有些不满意。他们去了，居正便补进王国光、王之诰。王国光原来以户部尚书、总督仓厂，现在调回管部，后来在任内完成《万历会记录》，是一部有关国际的著作。王之诰是居正的亲家，但是之诰在隆庆三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，进南京兵部尚书，资望久已够了，而且卓然自守，并不附和居正，因此更得一般的推崇。诸人以外，工部尚书朱衡、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。朱衡在河工方面的成绩和手里的操守都在当时物望所归。明朝的内阁当然不是现代的内阁，对于阁中同僚和六部首长以及督察院的人选，首辅没有进退的大权，但是居正对于人选的布置却曾费了一番苦心，而且也确曾达到自己的主张。后来他曾经自负地说，书曰，五五老成人，凡凡良士，履历既迁，我尚多有之，密子见之善父， 孔子使人参之，见与老者二十余人议政，孔子喜曰：吾之不齐能办善父矣，今以幼主当阳而朝多长者，岂非盛世乎？大政方针既经发表，中枢人选也分别确定，居正准备负起国家的重任。从隆庆六年六月起到神宗万历十年六月为止，这整整十年当中，他逐渐完成他的政治理想。在他掌握政权的期间，除了当前的政治问题以外，他还得应付三个重要的人物。第一，皇贵妃，后来的慈圣皇太后。第二，冯宝。第三，神宗。这三个都是他的主人，三个人各有自己的立场，因此在应付方面不时地发生困难。幸亏居正有他的政治天才，总算安稳度过了。但是毕竟因为没有应付完全得当，在他身后发生意外的波折。皇贵妃是一个有办法的人，居正还记得穆宗病重，冯宝宣读遗嘱的时候，皇贵妃在围中的口谕：江山社稷要紧，先生每要尽忠为国。这是一个有决断的呼声。神宗即位以后不久，召居正至平台面谕，皇后是朕嫡母，皇贵妃是朕生母，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。问题立刻被提出了，皇后当然被尊为皇太后，但是皇贵妃也要称皇太后。这个还不要紧，以往还可以对一位皇太后加上尊号以示分别，但是现在办不到了。居正书称：养基我祖宗旧典，为天顺八年，宪宗皇帝尊嫡母为慈义皇太后，生母是贵妃为皇太后，则与今日世体正为相同。但于嫡母特加二字，而生母只称皇太后，则尊尊亲亲之别也。然今恩德之隆，既为无间，则尊崇之礼岂宜有疏？且臣居正供奉面谕，欲兼隆重其礼，各官养体考思，亦皆乐为将顺。今您两公尊号于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，令是尊崇，恕于祖制无谦，而于圣心异位。就这样决定了，皇后陈氏尊称仁圣皇太后，皇贵妃李氏尊称慈圣皇太后，一切都透露了居正迁就事实的心理。居正是一个干练的政治人才，但他在政治方面所受的训练还是世宗嘉靖年间的训练，对于皇室永远是那样诚惶诚恐，有时竟不免有些阿谀附和。万历元年翰林院产自白燕，居正把他和内阁所开并蒂莲花一并进献，神宗随即下一道手谕：白燕莲花俱进献圣母，甚是喜悦，却独产翰林院中，先开于密雾之地，上天正假此以见先生为社稷祥瑞，花中君子，朕赖先生起卧，故不敢颠从，何得之有？明史余茂学传称居正进白燕颂、白莲颂，白莲颂不可考，白燕颂大致是白燕曲。白燕飞，两两玉交辉，生伤传递命，送喜傍慈为，有时红药阶前过，待得清香拂袖围。这是一篇供慈圣太后的诗句，诗集中如恭送母德诗：已与我圣母，世德宜崇光，福天至生平，玉圣转灵昌，吕圣迷情客，秉礼日金装，日庭正无华，外加恩有常，明达信如此，马镫岂足望。如皇上祝圣母诗，女中颂德称尧舜，膝下承欢有帝王。文集中如神母授徒万年永赖颂，圣母徒赞，都是同样的作品。居正受的训练太久了，他自己无法摆脱这个形态，然而也正凭着这种训练博得了慈圣太后的好感。冯宝是司礼掌印太监，在内廷他只是一个奴才，但是正因为掌握章奏的大权，他也成为居正的主人。 冯保的大权全靠慈圣太后，所以居正更不能不结好太后，借此减轻冯保的压迫。李太后要做功德，建涿州二桥，冯保主持，居正便写一篇敕建涿州二桥碑文。李太后建承恩寺、海会寺、东岳庙、慈寿寺、万寿寺，又是冯保主持，居正又是每一处来一篇碑文。他甚至说，臣已是一信佛事之教，尤以因许皇度，而我圣母慈光所逐，无远福辈，其功德远大，虽仅恒河沙数，不足以御其万分矣。居正不是不晓得这是胡狂，但是他只有胡狂。隆庆初年，江西龙虎山张真人的道号被革去了。万历五年，张国祥入京，通过冯保走通李太后的路线，复封张真人。居正无可奈何，只说张真人是委实过举，初时发自慈为，不古未敢骤见。居正对李太后是江顺，对冯保是敷衍。正因为在太后方面居正也得到信任，所以在居正当国的十年之中，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冲突。冯保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，他在北郊交际的时候甚至传呼职人北面拈香，在当时委实有些骇人听闻，但是居正不管，只要冯保不干政他就满足了。他曾说，主上虽在冲年，天挺瑞哲，功夫之事无大无小，贤虚己而属之于仆，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，此功在北时所亲见也。仆虽不孝，而入养君德，出礼庶务，贤独秉虚功以运之，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，此一功在北时所亲见也。在大体上把握住了，居正在其他方面都可以迁就。张居正大传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感谢您的收听。